健康我来顾。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淑荣，欢迎收听健康我来顾节目，一起关心你我的健康。每到炎热的夏季，如果人处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注意身体的异常变化，很可能会让自己陷入热伤害的风险当中。到底什么是热伤害呢？常见的症状有哪一些？谁又是高危险群？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新竹马偕医院急诊医学科部谢静一主任来跟大家谈一谈热伤害这个主题，帮助大家在夏天要怎么样避免热伤害这个急性病症的发生。我们先欢迎谢主任。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在录音之前呢，谢主任分享了好多急诊室春秋，不只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这些小故事。特别要介绍一下谢主任，这个谢不是谢谢的谢他是解释的解这个在姓氏上就念谢，对不对？很特别的一个姓氏。那谢主任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热伤害这种急症呢，特别在夏天呢，您在急诊室是不是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病例呢？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于热的伤害，就环境温度改变热的伤害逐渐的这个注意关注，在社会上，在国家的卫生机关劳动机关大家都对这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注意。那在以前就不一样了比较古老时代，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劳动社会，一路到现在的工业社会，服务业发达的社会。那以前比较劳动时代的那种当时了，很多的相关行业跟热有关大家甚至认为我晒太阳被晒得很热是一种荣耀，因为是工作嘛有付出所以当时就不怕热当然随着个人的体质的这个所谓的适应，每人表现的不一样。
是，
不过在比较久远的时代，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台湾还是那个劳力操作很多的这种社会的时候，这种病人是很多的那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那警觉性也不太一样。
现在有空调比较好一些。
对，现在我们是服务的社会，大家都躲在冷气房里面。
对。
那冷气房里面就对于等于说对于热度就是有一个避暑的作用。但是当时哪些人最容易引起这些伤害呢？我们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所谓劳动的工人出活建筑搬砖瓦的这些所谓劳动的建筑工人很多了
现在也还有，
现在还是还有就是一些打散工的小心现在有外送的那些所谓的
是外送员，
外送员也有可能那以前我们因为我们当过兵，我们当过医官，你知道医官的其中的有一堂很重要的课像在我们在新竹以前叫做关东桥的这个关东师关东桥的这个部队里面训练以前在交大后面，那我们当医官的时候我们都去讲授一堂课当新训兵来的时候，我们讲授一堂所谓中暑课特别交代医官的责任
是，
那就是要交代在操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不会有热中暑、热衰竭，因为将会损失兵力、损失人命
是，
所以我们都知道所以军人、警察在外面运送的那些所谓的工人甚至餐厅的厨师也都是高危险群
因为他们也是在高热的环境
对，而且你知道厨房是比较密闭的
是
类似这样子所以这一类跟热有相关的都有可能热中暑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中暑这个，当然它有因为症状而不同，有不同的层次的诊断但是中暑这个地方发生的时候那随时都有可能影响到病人的生命。
是，您刚才说到的热伤害它怎么会发生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些机制失去平衡吗？或者是高温而引起了一些伤害？
是，你看一旦热量加在我们身体，我们身体活动的话身体也会产热那何况你外面又有热度的时候，所以就热就无法排泄
是
那我们身体的对于热的伤害热源的产生，身体一定有一个调节机制那我们的调节机制呢，就是第一个是水分、体液加上循环那循环是把核心我们身体中间的这些会产热，比如说核心就是身体的 中枢部位产生的热量要赶快带掉、嗯、
是
我们现在大家玩电脑要知道吗，电脑不能太热、uh-huh,
对
太热你就会宕机啊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一旦有这些热源产生的时候，我们要加速我们心脏的运作、
嗯
哦、然后加速体液的循环、
uh-huh、
然后把这些热量带到体表的边缘四肢、
嗯、
末梢的皮肤
是
然后散热、uh-huh、但散热效率好不好那看个人的所谓的核心运作的这个能力，心脏胖补的能力、
嗯、
你排尿的能力、
哦、所以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哦、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一些比较衰弱的人，举例来说是老人、
嗯、
你知道老人家对于体感、
嗯、
知觉的感受
比较不敏感，
不敏感、
哦、
比较衰弱
是因为老化吗，身体老化
难免会这样、
哦、
或者是你有其他疾病、
嗯、
那你如果精神上的认知这些、障碍、
嗯、
那这样你穿着长袖的衣服，现在是外面39度，你穿长袖的衣服，当然你可能当时挡了一下热度，但是如果你体内也需要排出的时候，
是、嗯、
你又被衣服挡住，或者是外面的热量又加在身上、
嗯、
你就会产生热的伤害了、
哦哦、是，
所以呢身体的核心运作要散热的这一部分的功能失调、
嗯嗯、
或者是外面的热源加入太多、
嗯、
就是这样子造成你无法去对于这个热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避难，
是
你就生病了、
嗯、那如果我们排热、哦、通常是用出汗来表现嘛、嗯、或者是用排尿是不 是那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尿也尿不太出来，那排汗功能也失调，像这种是不是也是热伤害的高危险族群呢？
如果你尿排不出来，像老人就会这样、
哦、
或者是你根本就你喝进去少，怎么会有出来尿呢、哦、
对，有的人
所以
水分补充不够，
我们叫做进入跟排出嘛、
嗯、
吸吃入食入喝入、哦、到排出，那这里面不能达到平衡、
嗯、
那你当然排尿少、
哦、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热伤害依症状来分、
嗯、
大概分为五类，所以你要知道、哦、
五类,
这五类呵呵、哦、第一个就是热晕眩，有些人就觉得
哦，头
今天头昏昏，
对，
我感冒了、
嗯嗯。
很多人第一个讲，我一定感冒了。
是，
那现在比较聪明的人就可以讲啊，你热感冒了。
哦、
为什么讲热感冒？
因
为热引起的感冒。
对，
哦、其实不是，就是热度有问题、
哦、
那为什么会热晕眩呢？
嗯，
你要知道，体内刚才不是讲核心的运作要把体温散到周边吗？
是是、
哦。那体液全部散到周边的时候怎么样？你有一个重点部位比较衰弱，
哦、
没有体液循环。那叫脑部，
脑部，
所以你的身体的体液循环、哦、血液都跑到周边去的时候，
是
脑部
脑缺血了。
对，有些人脑部的循环、嗯、自我调节功能这时候不良，
嗯，
所以你就产生了脑晕眩的这种症状、
嗯。
第一种叫做热晕眩，
热晕眩，它会到昏过去吗？
哦，严重的时候会昏过去哦。
哦，
有时候奇怪了，早上一大早，大概现在9点10点好多老人家都到急诊来挂号，
是、
哦，对，那头晕，哦，要起床头晕，
嗯，
大家想说。起床头晕一定是姿势改变不良啊，
对对对，
晚上其实仔细有时候仔细一问，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要问一下，你在家里有没有开冷气、
嗯、
你在家里有没有吹电风扇，
九点
有没有多喝水，
大概很少开、哦、
我跟你讲很多
老人家省
电，我们不要开，我们不敢开冷气、
嗯、
因为会冷、
哦、
有些人是这种说法，
是
其实有一部分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怕花钱，
对，
开冷气
要
对省电，
对，好多老人家，
所以有人都跟我讲说，哎呦，我家很凉的，不需要开。嗯、我说我不相信，
是、
哦、我说你在我的急诊室里面，在医院里面，你看恒温23度，
对、嗯，
24、5度啊、哦，
嗯，
那你在家的时候是30度，我在家要是回到家门一刚开的时候，看那个冷气机上面或是温度计上面都30度，哎，
对，
那你一整天都没有开冷气哈、哦，就靠在家里这样说，我家很凉，搞不好他还穿上了。那什么长袖外套睡觉，
对对，
所以他一觉醒来以后 他血液循环就比较差的时候、
哦、
更加的加重脑部循环，
所以这是热晕眩、哦、
热晕眩。
好，那除了热晕眩之外呢，还有你说总共有五大类
、嗯、还有一个叫做热水肿，
水
肿你想奇怪，热不是，
对呀、啊，怎么会
水
肿，
脱水了怎么
会
水肿，
对，
也是一样，有些人的血液、哦、这个体液的这个分布、哦、就会比较不均、
嗯哦、
如果你全部都集中在尤其是老人家
四肢吗，
四肢的时候你会觉得水肿、
哦、是，
所以呢热水肿的时候你看、欸、水肿嘛，给它脱水、
哦、
如果治疗一般搞不清楚就把它脱水，脱水水更缺少，所以这样子病人会有更明显的身体循环的更差，所以这时候搞不好你要真正了解到它的整个机转，搞不好还是要补充水分、
嗯、
就是补充水分的同时再加上适当的排尿、
嗯、
类似这样才能达到平衡、
嗯、是，
所以那个也是一样，是体液 当然到现在都是有体液，因为体液里面就有电解质啊，而体液电解质整整的合起来就是往周边去，所以产生了第二叫热水肿。所以你看它水肿就把它脱水治疗，有时候也会造成负面的效果，
所以要
都治不好，
知道它水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也要把热源加进去考虑。
好，所以你刚才有热晕眩，还有热水肿，还有呢，
还有一种叫做热痉挛。
痉挛哦，
痉挛小则是肌肉痉挛，
是像抽筋这样子，
抽筋的痉挛、如果产生神经学的变化、就像所谓癫痫发作、所以在这种热的天气里面，有时候送来的病人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只治疗癫痫，那是治标是、如果你他奇怪了，他平常都还好啊，怎么第一次发生癫痫呢？
对、
有时候、他是外送员，他是货运的那个工人，外送、也有癫痫发作的、
所以你就要考虑到是不是高温引起的，
高温引起的、那时候当然这些人有时候身体来的时候就有发烧的病、像那个水肿的老人啊等等，有时候是合并的发烧，可是查来查去奇怪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染症、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是不是跟有热的原因、再加上他自己身体的机转包括调节的失调、感染症当然都合并在一起、所以
真的要抽丝剥茧，
抽丝剥茧
到底这些症状是什么引起的，是不是
夏天永远要把热的这个因素要考虑在里面、
是、
所以痉挛当然他有可能肌肉痉挛、运动员跑一跑哇痉挛痉挛、有没有
抽筋
敲敲敲、运动员在太阳下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运动员不在太阳下跑步
是
那怎么算运动员呢？
对，
结果问题是热有伤害到他、所以他们我们大家都讲一般的卫教我都跟人讲 你要训练可以，可不可以不要在
日正当中
你可不可以在清晨，可不可以在黄昏，类似这样的训练嘛，
是
一样，所以你不要弄到最后、引起了神经学的变化，甚至大抽筋、倒地不起，那都是大的伤害，
都很危险的，
都很危险、
好，那我们谈到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请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一个热伤害最重要的就是中暑，对不对？热中暑。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IC 之音逐客广播 FM97.5 健康我来顾节目，我是王淑荣。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新竹马偕医院急诊医学科部谢静一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热伤害，特别在炎炎的夏日哦，如果处在高温又没有好好注意身体的变化，很可能就会落入热伤害的危险。刚才谢主任也跟我们分享，按照症状类型呢，热伤害可以分为刚开始的热晕眩、热水肿、热痉挛，那之后呢会进展成为什么呢？比较严重的一个热伤害的症状。
是啊，那急诊室经常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会送来很多，哎呀奇怪，你问他 你哪里不舒服、那老人家啦，或者是劳动的朋友啦，农夫啦，从事农、现在真正的农夫好像比较注意 是那个叫做什么、老人家有种一块田、自己去种种菜准备自己吃的那一种老人家，早上出门、结果他来不及回到家里，
对，
一下就十点了，
是是，
就晕倒在菜园里面。
对，这样社会新闻我们也看到过，
就常常看到过、如果没有人抢救、或者没有人发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那热衰竭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哎呀怎么觉得冒汗，他还有汗 可是你摸起来
冷冷的，
冷冷的，可是
对，冷汗，
哎，对，冷汗，怎么冒冷汗呢？
是、
那不是应该热汗吗？你冒热汗，加上你有活动的话，你很快活，就像我们、清晨去跑步、冒出一身汗，
常常
觉得好舒服哦，喝个水，对不对？冒冷汗就不一样，冒冷汗的时候，病人头晕，四肢无力，
是
软绵绵的。如果严重的时候就瘫在地上、如果比较轻的就觉得 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冒冷汗、然后体力衰弱，
它的进程会很快吗？
个人不一样、不过理论上我们看到比较讨厌的、需要去处理的、就是他已经瘫在地上、那来医院有时候问也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我就是衰弱嘛，
对，
我也搞不清楚到底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身体就这样子虚脱，
但是发觉他湿冷，身体湿湿冷冷冒、 像浅浅的汗的时候、
嗯、
其实医务人员也都蛮担心的、
嗯、
这一定有 something wrong 因为在里面、哦、那当然这时候就是依症状治疗啦、哦、那询问病史所以我刚才讲、嗯、你是什么高危险群有时候问一问、哦哦、就说哎呀我那个衰竭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老人家、哦、那清晨去竹林、
啊
哦、他家的竹林去采竹笋
是
你不要以为采竹笋很轻松采竹笋很辛苦的、
哦、
第一个是地势需要他那个地势要爬
对
第二个是竹林里面大家以为是凉还是热闷热的
哦，真的我以为是会很凉
大家都以为很凉没有、
哦、
所以有时候会晕倒在采竹笋结果他 晕倒或是摔落躺在竹林边被家属发现、啊、怎么搞的赶快送医院衰竭了因为他耗出一点体力那血液循环又不良可能又没有喝水
是、
哦、水分供应不足所以身体的心输出量所谓的心脏的胖薄的输出量、
嗯、
等等的这些没有办法负荷他的工作又加上温度的变化、
哦、
所以呢、哦、衰弱了、
嗯
啊、那时候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软绵绵的
是、
哦、所以这样的病人时有所闻有时候你不要以为是老人家哦，我跟你讲年轻人也有那、
哦、
年轻人啊，奇怪了今天要上班怎么等一下软绵绵的送过了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在现在都是从事室内活动体力的这种对付热源的这种能力也慢慢有点衰弱
是
所以年轻人也有
对
老人家也有
真的我前阵子啊侄子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结果送到医院呢、嗯、医师说有横纹肌溶解的症状他就是在户外打篮球因为要篮球比赛他就自我训练自我要求很高之后呢就整个人都虚脱就没有补充到水分又没休息、嗯、
横纹肌溶解是很危险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的所谓的中暑、嗯
热中暑
里面的进行式里面一个就是肌肉也受到伤害、哦、我们刚才知道为了对付我们身体里面核心温度刚才你讲到侄子的打篮球啦、运动啦、操练啦你看这高危险群运动员
是、
哦、那你如果是长期训练身体里面有一定的所谓的平衡机制你偶尔周末运动员这一种的是最危险的
是、
哦、那他伤害呢到哪里呢我们知道一旦热伤害进行到所谓的中暑的地步周边的器官、哦、就是变成可能是一去不可回的不可逆的、
哦、不可逆的伤
害、
哦、
那热伤害是全身性的所以你想想看肌肉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
也是啊
也是、
哦、
所以它的伤害就是会造成横纹肌溶解、
嗯、
那横纹肌溶解的可怕性就是一旦肌肉溶解以后我们的肌红素蛋白、哦
嗯、哼
这个东西会塞住肾脏有时候造成进一步肾脏衰竭
哇
所以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对
它的处理方法当然是加强体液循环、
嗯、
但是它有后遗症、
哦、
肌肉会崩解
什么后遗症、
嗯、这个我也有故事、
哦、
但是问题重点就是说、哦、说来话长如果你进行到中暑、
嗯、
进行到横纹肌溶解、
嗯、
其实后续、伤害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是、嗯那它会有哪一些症状呢热中暑
好热中暑
要注意的、
嗯、一般人我们刚刚讲到从前面的几个症状你们身体的核心的、体液运作心循环运作、
嗯
哦、都有持续在进行、
哦嗯、
但是到中暑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体温的控制中枢、哦、失灵、
嗯、
他搞不清楚到底现在要不要运作
是
就停滞了就跟我们冷气、哦、哎，糟糕了你是恒温系统吗、
哦、
所以身体就像一个恒温系统一样、
嗯、
我们恒温控制在36度半假设这样、哦、那体温也控制在36度半
是、
哦、那冷气我们控制在23-5度、
嗯、
现在节约能源到28度
对、
哦、那觉得你舒服、
嗯、
但是你一旦哎，怎么自动控制失调了所以体温增加的时候你居然
没有
启动那个所谓的、那个散热机制
是
风扇也不动啦类似这样、所以你体温就持续增加、
嗯、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说你的温度调节系统失调、
嗯
哦、那第一个是你因为譬如说 你没有加油汽车没有加油一样那你身上没有体液循环
对、
只有运作、只有热量产生
是、
但是没有体液循环你没有给我加油我车子怎么动、
嗯
甚至我热到宕机
类似这
样、所以周边的 糟糕没有汗可以排斥、已经很高的温度了、我们一般讲的耳温39.5度、体温40度核心温度40度、那就是烤番薯了吧
高烧了、
烤自己了温度自己产生热度烤自己外面的热度又加强上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散热没有办法排尿、那当然体液循环就没有主力的器官 心肝脾肺肾都受到影响，
是
心脏自己本身会衰竭，所以他们中暑也会引起心脏衰竭、心脏猝死哦，
是
心肌梗塞哦，没有循环就心肌梗塞了。
嗯
哼，然后那个脑部呢，刚刚讲不是从衰竭开始，脑部循环就比较弱一点了，休克，中暑还会休克呢。
哦，是，
所以你心脏没有力气了，
对，
血液当然打不到脑部了。
哇，这个都要急救哦，
都急救、啊，
这些症状都是好危险的。
那心跳会衰弱，心跳变慢，有时候心跳停止都有可能。
血压低哈，
然后再往下哦，那到肾脏、肝脏，肝脏也会休克哦，大家难以想象，肝脏休克或者肝功能都会很明显的受到伤害。
可以说是衰竭吗？一些器官衰竭，
因为没有血液循环，所以它就衰竭，就坏死，类似这样啊。
对，
肾脏也是一样哦，因为。那个血液没有到肾脏，你当然没有尿没有尿，没有血液灌注，肾脏细胞会坏死，脑部细胞会坏死，
是
肝脏细胞会坏死，所以通通到最后就是很严重，所以中暑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症状啊。那同样肌肉也坏死，肌肉坏死一崩解以后，刚才讲的肌红素的这些蛋白又大量要排出啊，坏死的东西要排出啊，那都是从尿液排泄，但是肾脏坏掉嘛，
对，
所以它一下全部塞在肾脏里面，那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分子会塞在肾脏的滤，没办法过滤，就塞死了肾脏，
那肾脏也会伤害了，
要洗肾了，所以中暑的急救是所谓的黄金时间，就是他体温一旦到达被你发现是一个没办法调节的时候，就在短时间之内，这个30分钟一小时内要赶快急速降温，
是
采取降温的手段。
对，那我们有没有自我检测中暑的方式呢？像哪些状况需要紧急送医？
一般是这样，预防胜于治疗，我们不可以让那个
症
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让期待要他中暑、不行，是啊，平常就是要鼓励我们的朋友有家人，如果我们出去活动，你是职业，我们是同事，都要跟你讲说，大家多喝点水哦。
对，
今天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工作时间，
是，
甚至有一段时间，劳动局在讲，是不是要有那叫做热温度的那个高温假。
哦，
类似这样，这都是预防胜于治疗。
哦，就是太热了就可以放假，
就是要有一个设定一个标准嘛。
对，
因为你如果让每一个病人都生病以后再处理，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急诊医学上也都是觉得不是很好。虽然我们都是抢救科啦，
对，
抢救的医学科，但是我们事实上这些东西能免则免，而且我们大家这么都能够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机制的时候，
是
那应该要在预防胜于治疗才是重点。
那怎么预防呢？
预防刚才就讲了，就是多喝水那要避暑，
是
老人家要注意提醒那个要增减衣物然后呢尽量不要在暑热的当中去活动，这样子。
对对，
那这注意暑热的这些伤害是我觉得是应该是社会运动适当时间就应该在所谓的公众媒体大家都要能够公布就他暑热来了，就跟台风来一样，暑热来了
大家
都要注意，也可以减少伤害，
是
也可以减少健保的一些所谓的
资源。是，好，的确哦，因为地球暖化的影响哦，极端气候让夏天超高温的现象变成常态，那热伤害呢我们真的是要非常注意了，特别是老人家还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还有小朋友，在高温的环境下呢更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适当的休息，那如果有症状发生一定要赶快就医来治疗。今天非常谢谢新竹马偕医院急诊医学科部谢静一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热伤害这个主题，非常谢谢谢主任您的分享，谢谢您。
也谢谢大家。
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衷心祝福所有收音机旁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是王淑荣，下个礼拜健康我来顾节目再会。